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今天又我们外出来访谈到一个我的之前的认识写部落格认识的一个朋友。好，那个我们欢迎 Alex。Hello， Hi， 哎，我今天特别南下来找你，我通常不出台北市，
过了左嘴溪就南部。
对，你讲话的时候要把麦克风要稍微像我这么近，这样子。
这么近吗？
对，这么近。你这个声音这么好听，一定要多讲一点。
大家好，我是 Alex。
好，对，那 Alex 呢？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跟他认识，就是我记得我去年搬家的时候，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是搬家需要一些家电。然后我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就是有在写文嘛，那我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真实用到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在找家电的时候，因为我就是需要吸尘器啊、扫地机器人等等什么之类的，就是家庭每一个家庭大家都有的东西。那我是一个花钱上面会比较这个用心去比较这个性价比还有功能的人。所以其实我就搜寻了很多网络上的推荐啊，那包括一些大家常听到的品牌啊，甚至 Dyson 啊。那 Dyson 其实我也用过，因为我以前旅馆其实里面的打扫的很多都是用 Dyson 的。那但是我自己其实是那时候不太想花这么贵的钱去买 Dyson 的东西。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搜寻，结果就出现了这个 Alex 他们的品牌叫做 Tidy。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总之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个是台湾的品牌，那 Tidy 这个台湾的品牌，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其实也对他的品牌做了一番研究。然后呢，他虽然是一个新的品牌，可是它里面的介绍其实非常非常详细，就是这些家电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主动联系上 Alex， 对，因为就是对我而言，当然因为我的部落格上面就是常常在写一些使用商品嘛，所以我就跟他稍微谈了一下。那后来就是我们有合作，但是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我真实的在使用。那使用了之后呢，我这个应该经过了一年吧 ，Alex， 我们对吧？一年多，就是一年多以后，我又再次找上他，你就可以看，就是我来找你的时候，代表你的产品就是真的还很好，对。所以我就再次，因为我做 Podcast 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有部分是所谓的商业，就是可能有一些经营管理，就是很多听众他们是对于商业经营有好奇的。那我自己对你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当时候我自己以消费者的想法想说，哎，这个家电你怎么会年纪轻轻就切入这个很多老品牌的家电市场呢？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要跟你做个访谈啊，就是当然我也一解我对你的好奇，就是当时候我们只有这个产品上的合作嘛，包括我真实的使用的一些分享文章，然后、对你了解不太深，还是存在了一些疑问，所以我今天就带我的 partner Poya 来。对，就是讲对不对？
讲他的故事，对不对？
好，那我想问你，就是你自己呢？因为我看你的介绍，你是金融科技业的，你怎么会想要切入家电？
其实我是
跟家电什么关系？
其实我是误打误撞。
嗯，你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是因为你喜欢做家事这种这么烂的理由。
没有，因为我是心好男人。
我就知道，绝对不可能。好，为什么？就是你明明是一个，你是产经所，产经所应该就是所谓金融，有关于经济研究等等之类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先回复你刚刚的问题哦。嗯，其实我已经也不是年纪轻轻了。对，其实刚开
长相，
对、嗯，那其实刚开始我真的是从银行业，
对啊，
从事了非常多年的银行业的一个工作，但 算是企业金融方面的，对。那后来就是觉得生活太
无聊，钱太多了。
钱赚的真的不多啦，是太无聊，是真的。对，后来就跨入到科技产业。对，一开始我还进入半导体。对，跳到业界去，开始比较做。
在科技产业里面也是做金融相关的吗？
比较做财务还有一些营运管理方面的工作，刚、开始。
嗯，
那一直到后来，那当然中间也辗转到了譬如一般的代理商的行业，
嗯，
才开始接触到家电的部分。那接触到家电呢，后来我发现家电这个产业呢，它比较务实，对，它不会像科技业其实是追求技术的。那其实一个技术开发出来呢，它要真正能够商品化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但是家电业呢，它是非常务实的一项产品。但是 我发现现在的家电业呢，它慢慢也开始像科技业的一个形态慢慢的转变。
在发展吗？
对，慢慢的转变。
嗯，
这几年真的很潮流化，
对，
不管从
外观啊。可是像你看到的这一个是你觉得那时候，那是几年前的时候差不多？
大概五年前。
五年前？
对，五年前譬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产品都已经可以带 APP 了，
嗯
OK WiFi 连线了，就是现在智能家庭的概念。所以在其实在五六年前慢慢这种概念慢慢形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家电它慢慢就是越来越科技化了，可以用 APP 去控制，那它本身的一些智能的功能也越来越强。我们来说简单说吸尘器好了，
嗯，
吸尘器呢在早期就是一个很非常传统古老的行业，
就是这个东西是已经存在很久的东西，
对，
嗯，可是因为大家是必须，所以它可能改变就不大嘛，
对，
就是，那你看见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些不对劲，
不是不对劲，
因为你看像吸尘器啊，它的这个技术上面来讲，就是感觉上现在好像科技进步了，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基本上面，
对，但是这几年呢其实它变革还蛮大的，譬如说它增加了非常多的感应，
嗯，
增加非常多的一些 sensor，
嗯，
然后去会去侦测脏污啊，侦测一些地面上的不同的一个。
你那时候首先看到这个趋势的产品就是吸尘器吗？还是说像如果以现在我想可能就是洗衣机或者是什么？你那时候就是先看到这些，慢慢的一些家电类已经开始有一种就带科技的感觉的，是先看到什么样的产品就是逐渐的变成这样子，
比较趋向于小家电的产品，但是还是居家用的，
嗯，
譬如说吸尘器啊，
对，
扫地机器人啊，
嗯嗯，
或是一些空气清净机。
五年前那个时候开始扫地机器人突然就是 爆发性的成长一段期间，
对，其实早期呢扫地机器人最厉害就是 iRobot 美国那个最大的牌子，
嗯，
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知道台湾人就是很爱去日本，然后去日本很爱买家电。那五年前应该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家去日本其实就会开始看他们扫地机器人，
对，
就是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这么多人在贩卖这个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上尚未被改变，就大家还是这个就是还是呈现拖地这种生活形态。可是那时候那个潮流已经起来，但是台湾还并不是太流行，所以五年前可能要买扫地机器人，大部分的人就是去日本买，对，而且买家电这件事情就是到日本就是大家不是为了就是价钱比较便宜嘛，就是相对如果要在台湾买的话，再来就是可能功能性会比较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在日本买它可能 made in Japan， 当然这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心理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家电好像比台湾看起来比较美丽， 对，好像对。所以你那时候五年前，就是你看到家电它在变化的时候，你 是因为你第一，你当然你看到家电在变化；第二，你那时候要切进这个市场，你有对台湾的这些老品牌的家电，大概做一些个研究嘛？就是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包括我自己可能什么森宝啊，东元啊，什么上蓬堂啊，这些大同啊，对不对？
我觉得会看到有很大差异啊，就像Teddy 的牌子，就是感觉就是现在是时尚潮流家电的这种，跟早期啊这种传统家电厂做的产品线，就是从外观上面，那功能就像你刚才讲嘛，包含这些 APP 智能家电，可是就外观，我就觉得就辨识度就差异非常大。
对。其实我一开始呢，对于譬如说扫地机器人好了，其实我看着它，我对它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我第一次用过之后，我真的蛮惊艳的，就是你赤脚踩在地板上，哇，那种无尘的触感真是非常好。所以我想，这个产品挺不错的。对，会卖。
你是不是平常没在做家事？
可是我这样讲，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刚好我们刚才。就已经出现万元以内的扫地机器人，然后突然那个需求突然炸开，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都就像你讲的，接触过或者是去朋友家，看到一台一两万的扫地机器人，然后扫完之后那个效果很好，但是因为价格的关系，迟迟就是没有被市场
没办法下手，
突然切到一个会爆炸的价格，那个时间点突然好像市场就炸了。
因为这个趋势慢慢起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工厂，有越来越多工厂在生产扫地机器人，还以及开发这个扫地机器人，尤其是在大陆，对，他可能从华南到华北，哇，数不尽的工厂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价格成本就马上被压下来了，当然台湾也有一些工厂在做，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慢慢开始就是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品牌，越来越便宜的价格，其实最大的那个是我们消费者，对，获益最多是消费者。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像你讲的，就是 APP 开始智能家电这个应该说这个功能开始真的发酵。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扫地机器人可以配合 APP， 然后自动在家里这样开机还可以监控。我记得早期的那个扫地机器人，那时候早期的款还没有这个摄像头嘛，还看不到，后来还可以监控这样子，看他在家里扫地的样子这样。
因为后来这个有监控的摄像头之后，其实也引起市场的一阵就是不信任度，因为它是经过 APP 去传到云端嘛，其实系统厂那边其实可以看到你家里的资讯，其实就看他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有点牵涉到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刚推出来并不是那么热门，就是有这种隐私的问题。那现在好像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有这种摄像头，其实现在的摄像头是做定位用的，它并不是说做监控用的，做监控用的可能有少部分的一些品牌有做，但是大部分好像没有。
那现在大部分的扫地机器人都已经有这个定位的功能是吗？
对，
就是像这是主流。
其实定位有 很多种方法，譬如说用那个陀螺仪定位啊，其实我们的手机里面都有陀螺仪，它才能够辨别方位。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问他这个，因为其实以消费者而言，当然价格绝对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嘛。那我也说了，我那时候在要买产品之前，其实我经过几番比较，甚至我们常听到的这个小米的小米当然也有几款扫地机器人，价格也不一样。那时候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是你知道专业的人就会给专业的意见，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他这一款跟他那一款差别是什么，那为什么陀螺仪会比较好。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原来还是有这样的去辨别这一件事情。
对，我突然想起来你当时还是蛮认真的问我。
对啊，我就是一个真的去使用啊。
他
要
解释一下，你们两个都不知道，
他找他来就是先就是发讯息给我嘛。
对，我主动找他。
对对对，我想说哎、欸、这是谁啊，然后其实我还思考了半天。
有列出来。
后来他列出来，我觉得哎、欸、还不错，然后他又那么诚恳。嗯，对，所以我想我就把一些就是我的手边的资料啊，嗯，我也挺认真的跟他说明了这个产品的问题。但那个时候是陀螺仪比较热门啊，但是现在又更多的技术发展出来了。对啊，什么所谓激光啊、雷射啊等等这些，还有用什么摄像头定位的、啊、各种技术出来
了、欸、对，你先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绝对相信这个大家家里呢可能都有一台扫地机器人，或者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你家没有的话，你听我的劝，就是我用完一年多以来呢，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家里拜托你去买一台扫地机器人，因为绝对会解决你到处都是头发的问题。对，所以男生就算男生，如果你也是跟 Alex 一样，就是从来没有感受到地板的清洁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台。但是我觉得以身为女生的角度而言，我用完就真的非常，这根本是发明就是为女生谋福利的，就是、嗯、
对、啊、可以讲一下现在的
差别。对，
技术已经进入到程度，因为我觉得以前看到就已经觉得很神奇，就像刚才讲比如说它已经可以侦测，然后呢可以自动程式化，然后扫地这个拖地这个路径设定好之后，以后都可以把家里各个角落扫干净。
对，因为现在扫地机器人它可以用定位的非常精准，然后很快就把你家地图给画出来了。哦，你要去扫哪一区啊，或者是说你哪一区不要扫，其实都可以在 APP 上面去设定。而且在未来世界搞不好就是你家桌上垃圾掉下来它就自动过来扫，然后扫完它就回去了。哎、欸，这是真的
哇，
感应、就是、
好好哦，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想象啊，但是我觉得它会成真。
我也觉得这个很适合啊，
只要侦测有什么掉落物，对，
上面
有不明物体，
对对对，它就会动作。对，
我吃饭不小心一粒饭粒掉在地下，然后启动，然后立刻扫完。
对，我这个可能或许在未来几年就会，
我觉得以你在这个业界里面，你可能已经嗅到这个趋势，就是会往这样的方式去发展，是不是？
应该这个太多了，这个秘密就不能透露太多了。
好，那扫地机器人是你第一个产品对吗？就是这个成立公司这个
也不太算是第一个产品，最早是做吸尘器。
嗯，
对，是还有吸尘器。对，吸尘器。
那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有去这个 Tidy 嘛 Tidy 的网站上看，其实这个品牌它底下呢，它并不像就是我们听过那些传统品牌什么洋洋洒洒各式家电类都有。那目前的这个几项主大，这个你的主打商品呢，就是空气清净机，然后扫地机器人，然后跟吸尘器嘛，就是除螨吸尘器。
对，
那你有在就是掌控这些产品，就是你不想要发展这么快，就是你只推出你自己觉得非常完备或者成熟的产品吗？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发展策略这样？
发展应该是说我对于产品，就是第一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的外形，其实现在家电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丑，就是非常丑、很丑的家电，你知道吗？
我讲一个在实际的例子，就是我真的自己，因为我就真的是会去比较的消费者，我就会很会做功课啊。然后呢，我最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你没有。
没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想买什么？你想要买什么？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家电的传统厂商非常非常多嘛，在台湾。 已经就是他们都是好几十年的企业，甚至可能要到百年这样、嗯、那他们都已经占有一席地位，所以他们其实各种家电他们都有。
对
对，然后呢我就去搜寻最近我想要买的东西。
你
想知道？我想要买一个这个电磁炉啊，电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当然它有分电磁炉、嗯、电陶炉或者 IH 炉啊，那这个我就不赘述了。总之就是这个产品加热，
这个非常多啊，市场上这种电磁炉或什么炉的。
对，然后呢，当然以我这个年轻时尚的消费者，然后呢，我就会去除了比较价钱，除了我有婆婆妈妈的这个。精神之外呢，我当然也会比较一下外观嘛。
其实我觉得你不是比较价值，应该是颜值。
你不要把实话讲出来。然后呢，我就真实案例，因为就发生在最近，然后我就把这个我刚才所谓提到的这些老品牌的家电，就是看了一遍，我就想说，他们就不会好好养一个设计，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外观真的，我真的宁愿多花这个500-1000块去买一个，就是外观看起来非常，也不是要非常好看啊，就是至少不差的一个家电产品。然后那时候，就像我看到你的产品，就是让我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真的是把你的产品，我这边我没有拿你的业配哦，就是我这一集访谈并没有那个收费啊，所以大家请不要误会、
哦。原来是这样，我才邀请了快一年了，你才来。
对，你早就把钱
原来要付费的、哦，
你就把钱打到我的账、okay. 户里，没有啦，我
哦，原来是这样，
我讲真的、
okay.
就是把你的产品跟、
嗯，因为我对这个产业不太熟悉
哦，嗨、
哎，现在知道，
我又教你一招了。然后你就真的比较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好做好设计就这件事情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就像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在传产里面算是比较新创的一个品牌嘛，那我发现我的切入的点真的是这个外形，就当然你的产品本来品质就是要好，这是做品牌做厂商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嗯、但在外形这件事情上我发现就很少人去真的也不是就是传产就是传统产业好像很少会去在乎。那对你而言你觉得外形这件事，因为我看到就是你的介绍上面就是在 Tidy 的产品上面整个外形的设计是你非常在乎的，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外形呢，它其实好看之外其实也要设计，就是在机构方面啊、嗯、你譬如说吸尘器好它要好看，
嗯，
但是它机构也要设计好，它的吸的力道才会够，所以不单单只是说外形好看就可以了，所以它牵涉到整个设计。
嗯，
那 Tidy 的产品呢，它除了譬如说外形好看之外呢，它的一些功能性其实也还不错，对，像可以用了一年了嘛，
嗯，
对
对对，
还可以用嘛，对不对，
还在使用
OK
非常愉悦的使用当中。
那就是智慧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就是比方说你在外形上有某些坚持，然后在跟工厂在沟通协调的时候可能有产生问题这样子？
哦，当然可能会有发生这个部分、嗯、譬如说我们在外形上的一个模具可能就要去改，这是第一个。
嗯，
那第二个就是颜色OK， 第三个就是材质。
嗯，
对，譬如说我曾经就是对产品的一个颜色啊，好像几年前很流行法丝纹嘛，
嗯
我就为了那个法丝纹跟工厂来来回回搞了2个月，才把那个就是那台你那台扫地机器人
哦哦、okay ，
它上面是拉法丝纹的，
嗯，
它上面有7层哎、欸，
嗯，
对，所以那个为了那个面板，对的设计来来回回就弄了2个多月。才把那个上面那一层面板搞定而已。对，对，
对，但那几年是法丝纹是非常流行，就是算是主流啦。
还有
啊，
白系家电也是，就是苹果工厂很多都流行这种白系的东西，觉得白色东西其实蛮困难。
不一定，对，就看它的等级。但是那个
像有听厂商讲说，比如说你饲料啊，如果你要白色的、嗯、就它很难 是用做修料的加工
的。嗯，对对，
就成本就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那他还是没有那个法式纹高，所以我搞了一次法式纹之后，我再也不做法式纹。
什么？真假的？
对，
哦 ，OK， 哇，那我那一台就是保值价值还算蛮高的，
对，可以可以传传阅那个。
会变成绝版。
那在色彩方面，就是你也会，比方说你吸尘器好了，或者是就是可能在量产的时候，你真的会去，比方说去年跟今年，哦，今年的主流就是像白色。你就真的会去改它颜色吗？还是说你就是希望维持你的主色系？
会希望维持主色系，
嗯，
之外，除非这个今年有特别流行的颜色，
嗯，
那会去考虑，
嗯，
对，
了解。那目前是白色吗？
哎，目前哦，白色啊，红色，
嗯，
都有，
嗯，
黑色也有，
就是你。你会也是想要走一个比较简洁的风格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些传统厂商，就是其他的厂商
比较利落的，
对，
极简极简风，
对对对，
像黑色也有，看那一台，
嗯，
黑色
这个都在让整个居家不至于去破坏居家的设计，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如果你有稍微可能在装潢，就是把自己家里有装潢啊，或者是稍微整理过的话，你当然不会希望出现一个很突兀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对。所以你在用色上面的考量，就是会希望是走这个极简利落的风格。
对，极简利落风格之外，嗯，其实也会牵涉到一些色彩
嗯
学的部分，
嗯，
对。
这个你会是由你跟设计师讨论吗？还是你会就像我说参考当年的，
会跟设计师讨论啦，
嗯，
对，
嗯，
当然当年也会稍微去参考一下，也会自己 Google 一下。
了解。
对，
好，那我看到你的简介，后续你还有发展另外一个品牌，那我们下一集来谈谈你这个另外一个朝厨房用具的这个品牌发展，我们聊聊这一件事情。
可以。
好，那这集我们先聊到这里，有更精彩的我们下集分享。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哎，这样就20分钟吗？
有讲20分钟吗？
差不多啊。
而且我一。